We are continuing our series of studies on the Epistle of Paul to the Galatians. Now this morning we will be looking at chapter 2, verse 1 to 10. In chapter 1, we have learned that Paul underscores on the exclusivity of the gospel.
我们看到保罗谈到关于福音的真理，以及他身为使徒的独立性，不管是在领受福音真理一方面，还是在执行使徒权力的一方面。在第二章，保罗从一个很不同的角度来开始这第二章。他在第二章里面所展现的是他和其他使徒之间的关系里的另外一面，就是他和在耶路撒冷的其他使徒的同心和合作。他要表现出的是他们在福音真理的内容和宣教工作的计划上是有一个共识的，是有同样的想法的。保罗也认识到不与假信徒妥协的重要性，以及在传扬恩典的福音时，即使遇到压力也必须要立场坚定不动摇。压力可以来自于我们周遭的人，就是同侪压力。根据字典，同侪压力的定义是指的是身边同辈的亲友对一个人的影响，使他改变态度、价值观还有行为，符合群体的规范。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保罗和其他使徒面对的一种压力，就是来自那时候的假信徒。这些假信徒向他们施压力，就是要改变信徒的那些价值观，还有福音的真理等等。但是我们看到在圣经没有任何一处经文有给我们看到保罗在面对这些人的压力的时候他有动摇或者屈服。所以在第二章里保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在面对压力的时候继续我们不要失去我们的身为信徒的价值观的态度等等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我们在属灵生命上要顽强，要坚强，要不屈服。 首先我们要以听从神的话为基础。我们要遵从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今天要我们的今天的主题是在面对同侪压力的时候，我们属灵生命要顽强，要坚强，要不屈服。首先第一点，在我们的态度上要有属灵的顽强。加拉太书二章第一节如此说，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在这里的过了14年，到底是在保罗信主后的14年，还是他第一次上耶路撒冷的14年后？各有各的说法。如果第一节所说的14年后是在保罗信主的14年之后，那这就是使徒行传11章27到30节所记载的。那如果是他第一次去耶路撒冷的14年后，那加拉太书2章1节所说的就是在使徒行传15章所记载的。另外这节经文也提到两个人，就是巴拿巴和提多。巴拿巴是一个利未人，而提多是一个外邦人。他们在这次保罗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和他一起去。那他们保罗之所以到耶路这次之所以到耶路撒冷去，是为了要跟其他使徒达成共识，解决靠恩典得救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加拉太书2章2节和3节说，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曾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所以在第二到第三节中，我们看到保罗接受神的启示到耶路撒冷去解决关于福音的一个问题。在这里保罗强调说，他并不是按照其他使徒的意思而行，相反的，他的行动和他所传的福音是根据神的启示而行的。保罗借这次耶路撒冷之行的机会和其他的使徒讨论，其他的使徒或者教会领袖讨论关于他向外邦人所传的福音。 的一个问题。第二节提到说他要对弟兄们陈说，那他为什么要向他们陈说关于福音的问题呢？我们要知道他在这里不是要寻求其他使徒的意见，也不是在怀疑他所传的福音，因为他所传的福音是基督耶稣，从基督耶稣那里来的。相反的，他在这里的意思是他要确保其他使徒知道他所传的福音是什么。这样子他就能如果他们有什么疑问，有什么误会的话，他们保罗可以向他们解释。所以在第二节下半段所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保罗在这里的唯恐不是说他怀疑他自己所传的福音，而是他在担心如果犹太人和外邦人信徒之间有什么不合的话，那他就突然奔跑。第二点就是第四到第五节我们看到说，我们看到保罗不向假弟兄或者假道妥协。这第四和第五节里面我们看到那时有假弟兄的出现，这些假弟兄就像是潜入教会的奸细，要找出教会软弱的地方。第四节告诉我们说，这些假弟兄私下窥探信徒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他们做奴仆。他们的目标就是，首先就是要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另外他们也想把那时的信徒带回律法的辖制，就是要重新遵守律法。这些假弟兄既然强烈坚持说提多必须受割礼，因为提多是外邦人，但是保罗他毫不动摇，他对那些假弟兄所传的福音、所传的道，他完全不妥协，因为这关系到加拉太教会信徒，甚至是整个基督教会对福音真理的认识。保罗在加拉太书2:5说，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这里的容让两个字的意思就是屈服、让步。如果保罗容让这些假弟兄， 那他就是在否定的，就是因为我们信，就是他在否定因信得救这个真理。并且如果保罗在这里他容让这些假弟兄的话，他首先就是否定因信得救，另外他也是在说我们得救也要靠行为。这牵涉到了我们福音的根本，所以保罗他坚决不让步，他不妥协，他可以说是有属灵的顽强。他在面对这些来自假弟兄的压力的时候，他不动摇，他并没有动摇。除了我在我们的态度上要坚强要顽强，我们在我们的价值观念上也要有属灵的顽强。我们看第六到第八节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保罗在写这个第六节的上半部，就是都与我无干，他并不是不尊重其他的使徒，他只是在强调他身为使徒的权，使徒所拥有的权利是独立的，是独立于在耶路撒冷的使徒。是保罗的重点是，他并不因为其他的使徒是有名望的而盲目的跟从他们，或者就是顺从他们。我们要注意，就是他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尊重那些使徒，而是我们不应该因为他们所拥有的地位而盲目的去顺从去跟从，以致影响我们自己所传的福音和我们的事工。 所以保罗在第六章他所说都与我无干，这里的意思指的是他在告诉我们说，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压力，不管是来自假弟兄还是来自于拥有高等地位的人的压力，我们都不应该改变我们的态度的价值观。我们要守住真道，不要因为这些地位比我们高的人而改变受他们的影响。保罗和其他的使徒一样，是基督所拣选、所呼召、所委任的，他们所传的福音是一样的。所以保罗在第六节下半段说，其他使徒并没有加增我什么，意思就是其他使徒并没有在保罗所传的福音上加添任何东西，保罗也没有受耶路撒冷教会的影响而改变他对外邦人所传的福音真理。另外在七到八节我们看到保罗明白教会事工的多样性。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这里告诉我们说，保罗的事工是向外邦人，而彼得的事工是向犹太人，但是他们所传的福音是一样的。同样的，在彼得在彼得后书 也说同样的类似的话，就是他们虽然是向不同的人传福音，但是他们所传的福音是一样的。他们所传的福音是一样的，那是因为保罗和彼得个别的事工是同一位神所委任的。他们是 风，因为神所呼召的，所以他们传的福音是只有一个。所以第七跟第八节，他这两节经文主要告诉我们的是，神用各种不同的事工来完成他的旨意。虽然教会里面有各种不同的事工，但是神只有一位，真理只有一个。所以我们作为信徒要有这样的价值观，就是我们要认识到教会里面有不同的事工，但是真理只有一个，神只有一位。我们要坚持在坚持着握住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不要屈服。第三点，除了在我们的态度、我们的价值观之外，我们在我们的行为上也要有属灵的顽强、坚强、不屈服。第九节，在第九节里，我们看到雅各、彼得、约翰都认证到保罗是神所委任到外邦人那里去传福音的使徒，就像彼得被派往犹太人那里去一样。雅各、彼得和约翰他们知道保罗是神所呼召的，所以他们和保罗是同等的，是在传同一个福音的。他们从保罗的事工上看到神的恩典和神的赐福，所以他们向保罗行了右手的相交之礼，以示他们对他的认证。我们看第九节下半段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 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彼得和约翰，他们明白，他们知道保罗是神所派往外邦人的使徒，而他们是神派往受割礼，就是犹太人那里的使徒。虽然他们所传的传福音的对象是不同的，但是所传的福音是一样的，就是恩典的福音。他们向保罗行右手的相交之礼，这个相交之礼背后的意义是同心合作。这个右手的相交之礼是在当时是向同等级的人行的礼，是表示认证，表示承认。并且表示他们要保持他们做一个同心的约定，在各自的施工里工作。所以使徒向其他使徒向保罗行这个右手之礼，就代表他们知道他也是使徒，并且被神派往外邦人那里去工作传福音。他们承认保罗是与他们同等的，保罗也是和他们一样是使徒，是神所呼召的。他们对保罗唯一的要求是在第十节要纪念穷人。他们向保罗说，他们向保罗所做的唯一的要求的请求和要求，就是要愿意他纪念在耶路撒冷的贫穷的信徒。在当时外邦教会经常会向耶路撒冷的信徒提供钱财的资助， 所以当时耶路撒冷使徒对保罗的唯一的要求就是他愿意他希望他要纪念穷人，这些钱财的资钱财的资助除了能够减轻耶路撒冷贫穷信徒所受的苦，也能表现出外邦信徒对犹太信徒真心的关爱。这不只是一个不只是简单的帮助，也是一个属灵的责任。如果信徒不帮助穷人，那是就是不遵从神的话。让我们同心祷告。
Forgive our sins, for often time that we fall short of your expectations. Lord, we ask that will strengthen us and increase our faith so that we may do more and mightier works for thee. In Jesus' name we pray.